我感谢你赞美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，谢谢你这样的聚集我们。今天晚上的分享是蒙祝福的分享，你祝福每一位讲员都能够被圣灵充满，被你的话语来触摸，让台上让线上线下线下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听到您的话语，都能够被你的话语来感动、来触摸，使我们得着主耶稣基督你的生命。哈利路亚，祝福，凡今天参加来听课的这个每一位弟兄姐妹，祝福他们，祝福他们的心，祝福他们的口，祝福他们的家人，也祝福所有我们的亲人都能够来到耶稣基督里，在耶稣基督里，因为是最美好的。感谢天父，你拣选了我们，因为我们是最有福的人。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得着你的话语，使我们除去了我们一切的罪，医治了我们一切的疾病。我们在耶稣基督里，我们成为神的儿子，我们是多么的荣耀！哈利路亚！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好，今天的第五课是由我来分享天国财务。第五课是奉献教会财务实际运作。这一课嘛，有三大点：第一是神对你的心意；第二是有关财务、有关教会财务的回答；第三是奉献。第一，用神对待你的方式，待人。罗马书8:32，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？注意，岂不和他一起？当你接受他，和他一起进到你里面的，是神所拥有的一切。所以你不需要再从神那里索取什么，他给了你耶稣，他不是再加上什么，而是将万有和耶稣全部赐给了你。如果神白白地给了我们他的儿子，那么他当然会给我们所需用的一切。那么，《路加福音》12:32，的经文说，你要背诵、理解、研究并活出这些真理。你们这小群人，不要惧怕，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，是赐给你，不是你栽种的，他把国赐给你。就是神的国是神赐给我们的，不是我们所栽种的啊。罗马书12:20-21，所以如果你的仇敌若饿了，就给他吃；若渴了，就给他喝，因为你这样行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。换句话说，当人以恶待你时，你仍要以善，你也要以善相向，这就显出对方的不善来。所以，对你的仇敌好是对的，你不可为恶所胜，反要以善胜恶。不是说要与恶为伍，而是说胜过他。如果这是神命令我们对待仇敌的方式，他会如何对待他的家呢？马太福音5:43-48，你听说过有人说你爱你的邻舍，恨你的敌人，但我对你说，爱你的敌人，祝福他们，咒诅他们，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，凌辱逼迫你们的要为他祷告，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，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我们有时不喜欢下雨，但雨对他们而言是生命，农作物、动物、万物都靠此为生。你应该善待人，对人好。因为神以善待人，神不是只对好人好，对恶人不好。这里说神对每个人都好。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，有什么赏赐呢？就是税吏不也这样行吗？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，比人有什么长处呢？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？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的天父完全一样。第二点，神以善待你。诗篇103:8-13，耶和华有怜悯，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却有丰盛的慈爱。他不长久责备，也不永远怀怒。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。人们认定，因为自己 做错了事，所以被神惩罚不是这样的。你做错了，是因为你与魔鬼同行，你与魔鬼同行就会有厄运，因为你与恶为伍。这里说神没有那样对待你。如果你有不幸降临，不是来自神，而是因为你走在错误的道路上。天离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。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。第二点大点就是有关教会财务的问答。第一，十一奉献的存款是属于牧师或使徒吗？不是的，就是说十一奉献不是属于这个钱，不是属于牧师和使徒的。第二点是，我曾经被教导说神的话是生命的粮，使徒是神灵粮的储存室吗？不，那是操纵。储存室通常指的是基督的身体，是教会，也可以当做。当呃，也可以是当地的团体，但让我们定义一下，这里所说的教会，根据参考经文，从技术上讲，十一奉献是归到旧约提到的圣殿，实际上是归到犹太人的会堂。上面这种说法是人们把一切都凛然解的结果。你如果根据旧约的做法，当人将十一奉献带来时，按起一定的方式，并说某些话，挺好。哦，关于十一那个奉献的小册子非常准确而又非常好。如果可以的话，这就不念。第三个问题是，十一奉献的真正意义是什么？正如我们今天早晨所说的那样，是为了供应祭司体系的生活和支持任何乐善好施的事工。旧约的祭司没有薪水，他们吃所奉献的食物。他现在的真正含义是为了教会的项目开展、薪水等，遵循这类原则。第四个问题是，如何定夺教会领袖的收入，应取决于所收入的。呃，所呃，应取决于所收奉献的收入吗？要谈论这一点，我们必须从两方面来看：一个是灵性的，圣经怎么说；一个是在当下，是什么是合法合规的方法和做法。根据教会收入的百分比来计算，执事薪水是否非法的，那样做是。实在不好，因为你看到人们追着钱跑。当薪水低于收入的百分比时，就有向奉献者耍手段的可能，因为那意味着来奉献的人越多，他们收入越高。因此，教会领袖的薪水必须进入合乎法规的设置，这在美国法律上是有迹可循、有章可循的。现在美国的教会不必申请非营利组织 501(c)(3),只要按其规定行事，就可一样获得教会减免税优惠。这样，奉献者可以在奉献款上免交税，即使你所奉献的教会没有在美国政府申请 501(c)(3)。申请 501(c)(3) 的好处是，你可以正式收到免税，评级邮件可以在某些事上获得免税，比如教会买一辆面包车之类的东西，就不必为此支付营业税，会有一些实质性的好处。问题是，你申请501(c)(3) 后，你将成为美国政府下的公司，政府给你什么也可以从你拿走。坏处是有很多教会依赖于免税而存在，如果没有免税，就会沦陷。为此，一旦你成为美国政府下的公司，政府就可以对你传讲的内容提出要求，包括谁可以上台讲，什么不能做等等。违反了政府规条的条条框框，他们就有权取消你的免税优惠。失败是可预见的，你基本上成了一个 政党教会或一个政治教会，像中国的三次教会，必须在政府注册被限制说话内容。有趣的是，他们受缚，我们自由，却同样说话受限，取决于你如何定义自由。作为一家公司，在技术上，人们如果因为和你有不同的生活形态，没有被你雇佣，他们就可以根据民权法把你告倒。因此，就个人而言，我们现阶段正在进行一个流程，我们也在看应该如何做，以及我们如何进行设置。诚实地说，我去过所有其他国家中，没有一个国家有教会免税福利。澳大利亚没有，南非没有。换句话说，你奉献多少就是多少。美国大多数教会知道，如果没有奉献免税优惠，就收不到那么多的奉献，因为人们不是根据你传讲的信息奉献。但如果你的信息有价值，人们有没有免税政策都会奉献。如果你把教会搞得像个社交俱乐部，人们不见得会支持或给予帮助。第五，你认为自主生命教会目前的财务模式，也就是由约翰雷克事工支付费用的做法，也同样适用于其他教会吗？我认为是一样的。如果教会没有类似的约翰雷克事工这样一个组织支持你怎么办？这是我们特别的地方，我不是独特的，但是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执行此操作的方法非常独特。我之前说过我们的立场，我没有用任何十一奉献和奉献的钱发薪水。严格来说，我们这样做在前提上是不符合圣经。圣经的前提。基于圣经的标准，十一奉献应该用来支付服侍者，我们称之为祭司体系的薪水和乐善好施的事工。从开始就是这样设置的。任何时候，如果我们决定改变，这仍然是符合圣经的。我们所做的事上已经超前了。首先要正在寻求。我们现在遇到一些情况，正在寻求解决办法。首先要保持它是属灵的，确保我们正在做更多应该做的，确保我们言行一致。例如，我们有德克里，将这里服侍一呃在德克里在这里服侍一两个月，我们不会按发薪水的方式待他。这之后，他们会回芝加哥生孩子，然后打算要搬过来常住，可能会成为教会的执事，成为我们的副牧师。他第一次来的时候，会帮他支付房租。我们用教会收到的一部分的奉献作为他的酬金，或者可以说薪水。可是，可能不是一个固定的数额。大家可能会说，如果你们那么做，到时你还能说你们的奉献款中没有一笔钱用于薪水开销吗？这要看什么？这要看情况。如果我们将他的工作和薪水固定下来，那我们就不能再那么说。但如果我们从奉献的基础上做，告诉他我们会收一次奉献，进来的钱都是你的，那么我们仍然可以这样说。这样做相当于我们对待来这里服侍的其他事工一样。你看到差异了吗？再次，我们可以采取我们已经设置的方式，我们也可以改变为另一种方式，这都是合法的，仍然会是对的。如果我们说你现在是执事，要向你支付薪水，从道理上讲，我不能说没有将奉献用作薪水，在于话怎么说，在理论上是对还是错，我们确保自己在做对的事。不是满足人的要求，只是坚持我们的立场。其他教会能做到这一点很好，但我们仍在努力找到其中的一些问题。随着我们的成长，弄清我们想要长期做的事情，如何设立各种事情。但是无论我们怎么做，我们都会让大家知道。第六点，你如何确保领袖者赚多少钱？这是另一个好问题，有两种方式。如果你是在美国注册的 501(c)(3) 非盈利组织，其董事会的董事有权决定或确定事工领袖。 或你想起为什么职位的收入。现在典型的教会模式是董事会运行的组织，董事会决定一切，这是基于圣经。圣经模式是使徒模式，基本上是教会领袖起决定作用，确实是使徒性的，真正符合圣经，领袖有可信赖的顾问，使一切保持公开透明，这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。如果你要在美国成立教会，你需要董事会，董事拥有确定薪水和支配其他所有费用的合法权利，但美国政府也会查看教会如何补偿房子、车子等等。如果你要保持在美国政府规定的范围内，这是一面。你可以按照圣经做，按照应该做的方式去做。从技术上来说，我们最初设定为我是约翰雷克事工的总裁，现在仍然是，但教会我们将其设置为拥有三个成员的董事会，我本人并不在册，我希望完全是分开的，这样我在教会就可以无偿传道，从中不收任何薪水。我讲到我传讲神告诉我的，人们喜欢或不喜欢，都没人可以说我是根据薪水讲道。所以教会有一个董事会运行，但在教会工作中，我也会有自己的身份，如果没有合法的理由，除非我因某些理论道理、理论道德或者其他一些原因而被免职，只要我的信誉很好，那么我就是教会的属灵领袖和属灵顾问。这意味着我是教会的属灵监督者，他们是法律监督者，这是一种不寻常的设置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我们需要在一起做一些决定，是使徒性的，是应该的。关键是，如果董事会与我的看法不一致时，董事会有权说我们不那么做。但我也可以保持自己的决定。现在根据章程，我理事会有权在教会提出，然后由教会决定最终结果。从实际的角度来看，就目前的现实而言，这个教会的存在是因为我在这里。很多时候，人们来这里是因为我所传讲的信息。如果我和董事们存在差异足够大，以致我不得不退后一步，说好吧，我不能跟随那个决定。如果我要离开，我可以离开，甚至不需要通告。但基本上，我离开后，教会很可能不会继续很长一段时间，可能会，可能不会。如果做得对，希望它可以持续。由此你们可以看到，我们努力使之符合圣经，在法律上准确可行，但仍保持应该有的使徒领袖地位，而不是由董事会管理。我尊重我们的董事会，董事会也很尊重我。我们彼此重视对方的意见。我们在一起工作，没有理由出现任何类型的分裂或类似的事情。但在法律上，你必须为此腾出空间，这就是我们所做的。我希望我的收入来自书籍和材料销售或其他业务，或者还有其他什么生意，而不是来自事工，尤其是教会。所以，教会永远不用决定我本人的收入，因为我的收入是基于图书销售或其他。很多事工做不到，因为他们没有书，没有自己的个人销售。这样说得通吗？第七个问题是：十一奉献应该如何管理？领袖如何花十一奉献上的分？哦，领袖在如何花十一奉献上有自由吗？从法律技术上讲，没有，按圣经原则有。这很重要。我们是一个身体，身体上的肢体被视为相同的，但你却拥有同行人。同行人中有首长，使徒行传中耶路撒冷有理事会。我们知道彼得像是总发言人，大嘴巴，看你想怎么称呼。总之，他是快人快语。但雅各有点像主持人、主席，看起来好像有人物预设。但是所有使徒 所有的十二使徒都是平等的，他们都是使徒。关键不是谁负责，而是有一个为着扩展天国、配搭默契的合作团队。如果你要为首，第一步就迈错了。同理，神给人一个信息，给他所需的恩赐，吸引人，向人传达信息，他带来围绕他的团队。确保信息通过团队的帮助得到发展和传播，这是圣经启示的方式。如果神兴起某人，神会将聪明人带给他，会给他有益的建议，使他可以依靠并信任他们。侍奉中重大失败往往是源于事工的第二代，第一代是很同心，随着事工的成长，很多的人参与，有些原因。致使分裂发生。无论是什么，那一代决那那一哪一代决定分开，或是有人偏信，喜欢与拍他马屁，只说好听话的男男女女结伙，于是与那些会跟他说真话的人渐行渐远，最后消失事工受损。关键是坚持起初的立场，有坚强的圣经基础，不管谁在你周围，在什么位置，坚持到底。我告诉到这里服侍的每一个人，无论做什么工作，我告诉他们的第一件事是，无论谁提出建议，我做错误的、非法的、没有理论、不道德等任何非法事情，当从你口中出来的那一刻，就是你卷铺盖。的时刻，我不会允许我周围有人试图诱使我堕落。我们只在意真理，不是说我们想一直和所有人起争执，我们不希望这样。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如果你认为我们做得很棒，就说很棒；如果你认为不好，让我们来交通谈谈它。你必须和你能够信任、爱你、爱神的人在一起，他们想看到事情向前发展，而不是在那里等着发薪水。如果人为薪水而工作，他们会给予更高的收入来做决定去留。所以，有时我们在施工中必须做一些决定，降低你的薪水，以便你可以做神想要你做的。我们从一开始就设定了这个，包括其他一些立场。我真正喜欢的是这样的。是这里的员工，就像我的家人。当然，其中真有我的两位家人。但即使在我们这里的女性，她们就像我的女儿，我对她们像我的女儿一样，我会尽力照顾她们。但同时，她们也知道我不会单独和一个女性在我办公室里，要么同时有几个人敞开门，人人可以看到。不是你会做什么，而是避免受到不良的指控。所以，领袖者可以自由的使用十一奉献吗？律法上不行，按圣经是的。好的团队是必须的，希望团队和领袖能达到一致。第八点，一些董事也可以成为绊脚石吗？是的，我们实际上也有几个，但最后不得不做决定，开除这样的人。第九。在教会里，应该如何好好管理财务？那就是我们在这里整个事情的原因。其中有一些细节，个人认为越简单越好。我想，通常这似乎有点像读圣经，经上写着什么就是什么，凭你的第一直觉来理解。也许有人买的东西来说应该用这里的钱来支付，没关系。如果我需要为此付钱，我会付钱。无论我们需要做什么，需要先讨论，以确保人们不会先斩后奏。买完东西后期望得到教会的报销，因为你没有这样做的权限。我们一般要求先获得许可，以前规模较小，买了就算了，给你报销。但现在到了买任何超过30美元的东西，都要经过事先批准的阶段，这是我们具体做事的方式。例如，每当我们收任何奉献时，我们通常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接收，然后到后面计算，会有第三个人在那里计算，并且 签收，这是做事的一种简单方法。我去过谢尔曼教会，真是太棒了。传道人在台上传道，两个人坐在前面的桌子边上，当众点数点所有十一奉献，数完以后杜绝一些不必要的猜测，所以越简单越好。还有一件事，当人们一提到教会，就联想到一栋大建筑物，人们遵循这些惯性思维。但严格说来，我们的生命团队就是教会，每个生命团队都是一个教会，无论是在哪里，在房子里聚会，在餐厅聚会，都是教会。谁在乎地方？因为无论在哪里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基督耶稣在哪里，那里就是教会。如果你是生命团队负责人，你就是牧师。这就是为什么说使徒、先知、传福音的和牧师都是教师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你要牧养生命团队，你将在那层次上做很多教导、门徒训练。他们有时把我当做牧师，准确地说，按照我的做工性质，从圣经的角度，我是这里使徒性的监督，而不是牧师。牧师是生命团队负责人，每天与他们的团队成员密切合作，其中有门徒训练。我在这里，在这点上还不是真正需要门训。我们有一定程度的门训训练，对员工、成员之类的东西，但应该有更多。所以这一切都回到你做事的方法。当你谈论教会以及教会的财务如何，可能会看到有人说，如果生命团队是一个教会，那么就不用谈论财务了。错了，如果一个生命团队小组是当地的教会，那么就需要财务介入，需要有十一奉献，对他们的事工给予奉献。所以，我们必须弄清楚他是如何工作的。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要有人，像是会计来处理，有很多需要做的，不是简单随便的事情。你需要彼此了解，彼此信任。你需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尤其是在财务方面或其他方面，避免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。所以，我们对被指派进来的人非常挑剔。我们在做什么？怎么做？为什么做的？所有事情都有许多要仔细斟酌的地方。但这是在成长的过程，这是神带我们应该前进的方式。像我所说的那样，我们在这里主要谈论的是天国，天国财务，推进天国。我们将按照个体生命团队财务里的个人财务这条线教导一些东西，但不会以这种研讨会的形式，更多个体化的教学，我们将发送给每个生命小组。顺便说一下，如果你想要我到你的生命团队，你必须在我们这里注册。我们必须知道你有一个生命团队，而不仅仅是有人说希望你来我家，让我们坐下来聊。不是，你必须努力帮助生命团队成长。第三是奉献。整个圣经中，奉献被使用了504次。比十一奉献这词用的多得多，奉献的复数被使用了210次，所以相对于十一奉献，奉献使用了700多倍之多。在创世纪第四章中，注意到第一起谋杀案是关于献祭奉献的，对吗？该隐杀了他的兄弟亚伯，该隐因为神不接受他的奉献，杀死了他的兄弟，被搞砸了。无论如何，你可以在这里看到《创世纪》第四章1到8节告诉你有关内容。第一点，按耶稣的教导，尽一切奉献。马可福音第12章28节说，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，晓得耶稣回答得好，就问他说：“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第一要紧的就是以色列啊，你要听主，我们神是独一的主。我昨晚看电影《拿撒勒人耶稣》，有 由优秀的詹姆斯·梅森主演。我在这里读这经文时，耶稣坐在西门的家里，就好像听到他在电影里用这种语气说：“最大的诫命是什么？”那部电影的优点之一是里面有很多准确的东西，只是玛利亚有点被抬高了。但总体来说是一部了不起的电影，有两张光盘，第二张光盘从耶稣争执五饼二鱼开始。我实际上想过要谈这个，因为我们谈论其中一些内容。当你开始播放，只是一个场景，每个人都往山坡上走，人们残废不堪，受到伤害，正在努力攀登。抹大拉的玛利亚也在其中，有安妮班克罗夫特扮演的有一个优秀的女演员。她听到有人说：“我之前是瞎的，现在我可以看到了。”拿撒勒人的耶稣医好了她，她很惊讶，然后她看到食物成倍增加。他一边流泪一边吃，电影做得很好，因为他展示了人们如何受到影响。当你想到这里，有人被治愈，食物的繁珍，真是令人激动。之前以色列400多年的历史，什么都没有，没有神的声音，没有先知说话，什么都没有。现在突然之间，砰，这个人，弥赛亚，他在这里。一个长时间的寂静之后，约翰来了，然后你得到了耶稣。所有这些事情都在发生。无论如何，那是一部好电影。你只要花5美元就可以买到，在沃尔玛，在各种各样的地方。耶稣回答说：“第一要紧的就是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主，我们神是独一的主。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爱主你的神，这是第一条诫命。这里全都是第一条诫命。看他用了多少次‘尽’这个单词，如果你尽了你的一切力量、心意、思想等等，我的意思是一切，然后你的财务状况就会如愿以偿，就是这么简单。第二，一切都本于他，归于他。我真的想打破人的这些想法，你必须有所保留，或者说某些东西是你的。这儿有几个人需要帮助，而你只是说：“我来看看教会是否可以帮助你。”你知道这是我的钱，我会让教会去做，教会不介意提供帮助。我们必须超越那个，必须意识到一切都是他的。如果把一切看作都是他的，我可以告诉你，除了因神的善良，他祝福我们的事实，我们在这里如此蒙福的原因之一，诚实的说，是因为我不认识有任何一分钱是属于自己的，无论是事工的钱还是个人的钱，都是他的。有需要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全数捐出。我们以前做过，没有告诉任何人，然后我们看到神把一切带回来给我们。人们无法突破是源于害怕，很多时候你不想给予的原因只是害怕，你认为自己没有办法，所以你想抓住有些东西。但我告诉你，你可以相信神，他会照顾你，他是你天上的父亲。如果你的心是向着人的，我告诉你，他的心已经向着你了。如果你为他腾出空间，祝福你，他会祝福你，超过你能想象的。我可以告诉你，有帮助人和给予的事上。在帮助人和给予的事上，我过去、现在、台上、台下都是一致的。我现在做的可以追溯到20、30年前，只是规模较小，因为我想帮助。那时和现在唯一的区别是，现在我们可以提供更多帮助，不在于我们拥有什么或不拥有什么，没有区别。第三，你照顾我的家，我必为你建立家室。我们也会去看一些土地或和建筑，并谈到是否需要购置。在某些时候，当我说那个你知道，那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有一堆钱。我确定，第一是我没有信用去做这个，我没有不良信誉，只因为我不以信贷做任何事情，只用现金，所以我们没法取得信用证明。我们只是走走看看。我们愿意接受神的任何带领，就是， 但是就像我告诉我的妻子，我说我不会买房子，我们看过房子，但我不会买。他说为什么不？我说因为神给了我们一个预言，他说你照顾我的家，我会建设你的家，所以他会做的，我等着。我不会像亚伯拉罕去为自己生一个伊什玛利，我不会做这个。我告诉他说，如果你挑选了一个房子，经过一系列手续，我们买到了房子，到那时你要预备好错过神所预备的最好，因为你已经有了伊什玛利。我们现在是租房，现在这个房子3年的租约到期了，我们按约续签。我妻子说，儿子已经买房。女儿正在看房，我们的孩子有家，我们却没有家，应该有一个家，我们应该买属于自己的房子。我说，如果神对我生命的整体呼召不在这儿，如果我们余下的一生就应该租房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们该怎么生活呢？我告诉他说，我很快就能租到住的地方，到某些地方租个5年，就像对待自己的房子一样，可以把里面装修得好好的。待在那里，直到我们去世。当房东拿回房子，我们拿到比他们出租给我们的更好的房子，我们不介意装修它，不介意那样对待它，像是对待它像那是我的房子。他说：“好吧。”2周之后，我就55岁了。我说：“如果我们要那样做的话，如果我们这样再过30、40年，只是租房，就像对待衣服，那又怎么样？”我们会与主同在。老师说，我不介意，不在乎是租房或买房，那都没有关系。我们有更多的在等待，我们有更好的在等待着我们。无论在哪里，还是这里，我不在乎。我不是一个醉心在这里的人。我不想说话尖酸刻薄。你们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？我想找到一辆房车，那就是我想要做的。开着它到处旅游哦，在这，也许这对他还是不够好。他在看房屋，我在看房车。但是我想，我可以从一个生命团队到另一个生命团队，就是这样，我可以这样活着，我不会觉得困扰。你知道，我拒绝照常人以为正常的方式思考，我想走艰难的路去做神要我做的。有一天，我告诉了他，我说我们没有房子的原因，是因为如果我们得到了真小样的房子，我可能不想离开他出去，我可能想留在这里，因为我喜欢我的房子，不想去旅游，我不想成为那样，我想有自由做任何事情。没有任何东西能改变我或抓住我，因为即使你买了房子，也不能永远拥有它。如果你错过了纳税，房子就没有了。如果他们喜欢这片土地，就拥有一个征用权，他们会照样拿走它。抱歉，无论如何，我不是说不拥有房屋，好吧，我只是说不要自动以为那是一条你必须走的路，所以无论如何，我的思维模式对我有效，希望对你有帮助。我不是说这是你必须做的，甚至是你要拥有的心态。也许有人在想，是的，他甚至没有考虑不要走那条路。也许这两种方式帮助了你。第四点，耶稣已经付了全部代价。回到马可福音12章32节，那文士对耶稣说：“夫子说，神是一位，实在不错，除了他以外，再没有别的神，并且尽心、尽智、尽力爱他，又爱人如己，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的祭祀好得多。”这就是神要让所有人明白的。他说自己不喜欢在旧约圣经中说过的燔祭和祭物，他们只是向人展示人对神的需求。人因着罪离开献祭，就无法活下去。他的罪必须有生命的代价，因为他们不相信用人献祭，这是诫命中不被允许的，所以他们献上动物为祭物来表明罪恶的代价。神不喜欢这些燔祭，人类的本性是，当你搞砸，就会试图补偿，尤其是在对神的冒犯上，你要么试图掩盖，或者试图偿还，要么不以为然。 要么努力补偿。我告诉你，什么时候你试图自己补偿，什么时候你就进入了神所恨恶的不义之境，因为你不能偿还你的罪。耶稣已经完成了，我明白你想尽一切弥补，不论你多真切，在神面前都是令他厌弃的祭物。唯一算数的祭物是耶稣，转向耶稣，忘断一切，一致于耶稣。认识到他的牺牲，并他付上的代价，而不是尝试自己去偿还，以为如果自己付出一些代价就可以减轻负罪感。你需要意识到，自己并不需要内疚，他已经被挪去了。又或者是你因为自己付上了一些代价，就觉得自己的罪过减轻了。你知道你无法在神面前自我救赎，耶稣为此付出了代价。我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感谢天父，谢谢你借着这个经文使我们知道财务的管理，也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让我们没有吝啬的心，让我们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来奉献，按照神的心意把我们的钱，把我们的财务来管理好。哈利路亚。感谢主，荣耀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阿门。